Hello，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声音图书馆。如今社交网络的发达，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越来越能从别人展示的生活当中找到共鸣。我的一个同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所以我们闲聊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话题聊到装修房子上。他做了特别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他自己用 PPT 做了几十页的设计图去和自己的设计师交流，而且在他和设计师沟通了 N 个来回之后，他果断废掉了设计师，自己做设计。再比如他对家里每个角落坚持的细节设计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些地方几乎都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被设计师一笔带过，而且从来不过脑子的地方。他是黑科技的重度崇拜者，家必须是他理想生活的模样。几乎是还没有确定装修风格的时候，他已经列好了各个位置的黑科技产品清单。也是从他那儿，我才知道现在的产品黑科技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智能伴侣、新风系统玻璃我就不说了，他选的那个梦百合零压智能床简直突破了我对床的想象。你们能想象床垫变成波浪形吗？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床而已，躺上去都是睡觉，能有多大差别？但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床的问题，这是生活方式。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了。当一个床能让我躺在上面更舒服地看书看电影，还能调整成止鼾模式帮我强行挽尊，这就是我理想的床。而且这款梦百合零压智能床的床垫材质也值得一说，这款床垫用的是凝胶零压棉。你们知道这种材质的支撑性有多强吗？它能保护我们的脊柱，帮助我们分散身体的压力。他说，你们应该清楚那种每次搞完大型活动腿累得根本睡不着觉的时候，但是躺在这款智能床上，我只要把床尾调高，腿放在上面，一会儿就能舒服不少。这样的产品简直是人类之光，我怎么会少了它呢？说实话，以前我从一个大学老师那里学到的观点是，一个人拥有再多的房子，每天晚上睡的也不过是一张1.8米的床。我当时特别认同，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观，降低物质欲望，主张精神富足。在我看来，灯就是起照明作用，我从来没想过它美不美。阳台就是晾衣服的，为什么要想象在阳台上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呢？床就是用来睡觉的，是不是需要其他功能，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但那天和同事的交流，甚至是碰撞，让我第一次仔细打量了自己的家，毫无美感可言，毫无生活情趣可言，瞬间有了重新装修的冲动。没错，它成功地影响了我，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对生活的理念在重塑，同时我也发现了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统一的生活理念。就拿居家装修来说，工业风、北欧风、北美风、极简风、新中式风、莫兰迪配色、撞色、客厅变成大书房、一定要有大落地窗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如果非要说一点共同点，那应该就是忠于自我。仔细想想，前辈几代人的努力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用更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发现生活，让生活热烈些，再热烈些。就像美学大师朱光潜的这本书，你要做的只不过是发现生活之美。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著有《谈美》《谈美书简》《给青年的12封信》《西方的美学史》等。他的文章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你要做的只不过是发现生活之美，这本书是朱光潜谈生活和美的随笔集。在人生美学流行的时代，他试图带我们品味人生美学本源的美。 蒋勋曾说，朱光潜是我敬佩的生活美学家。朱光潜说，世间的一切皆是生活，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带着发现美的眼光去欣赏。乡情民俗、花鸟虫鱼、山川草木，一首诗、一幅画或者一片自然风景，在朱光潜的笔下皆风趣有致，充满生活气息，又醒思人心。他能够从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里发现美、感受美，乃至成为美的工作者。他在书中举例，院子里有一棵古松，孩子和大人看到的古松不同，商人和画家看到的古松也不同。商人想的是这古松价值多少钱，画家看到的是古松的苍翠劲拔。因此他说，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人为的，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而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同样一个事物，实用的态度如商人，他是以善为最高目的，而科学的态度如植物学家，他是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如画家，便是以美为最高目的。那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对人类来讲，美是最没有用处的，它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美呢？朱光潜的观点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祈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铸茶，何必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有房子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追求这房间的风格陈设的艺术性呢？我们有床睡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追求一张床是否智能解压呢？在朱光潜看来，人为了活下去所做的很多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的，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栋房子是为了能够遮风避雨，这是我们有目的而去做的，但是有了房子之后，这中间放什么样的床，做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做什么样的陈设，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必须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主观去主宰的。他说，在历史的演变中，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800,000人马下江东，轴卢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成败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那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他们永远对于人是亲切的。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这漆黑的天空，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美。那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朱光潜把过一世好生活比作一篇文章，他说，完美的生活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特点。文章既俗烂，生活也既俗烂。俗烂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导习别人的成规旧矩， 西施患心病，常常捧心蹙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欲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蹙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文章的妙处就是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什么样的人，感到什么样的情趣，便出现什么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和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俗话说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其实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朱慧安有一句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与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幕后而观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那读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其实美的生活首先应该是真的生活，它不是违心的，不是虚假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更不是东施效颦的。就像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身上有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就是忠于自我。他们崇尚穿衣自由，他们喜欢黑科技，他们会为了自己喜欢的装修和设计师死磕，他们会去寻找让自己愉悦的产品，哪怕是一个床垫，上面也有自己的态度。他们可以为了国家利益放弃自己喜欢的品牌，也可以为了民族大义野性支持鸿星尔克。但是今天的我们就没有人云亦云了吗？大有人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没有清晰的美学教育，在很多阶段很多场合并不把美感放在首要的位置，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美有清晰的界定。那再往前一步，不人云亦云，忠于自我的前提是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自己有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虽然现在的零零后在这方面已经有不俗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些能力。我这些年相处的同事中、带教的实习生中，无法对自己有清晰认知的人大有人在，更别说给自己的工作和社交设定边界和原则了。那这样的话，你如何期待他在忠于自我上有多大的能量呢？又如何相信他构建的生活是以真为前提的美呢？在这本书里，朱光潜以美为着力点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原以为这是一本散文集，可能它的确是一本散文集，但它不同于我们以为的那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文章。这本书是朱光潜的美学精华，他把中国传统美学、西方美学融会贯通，在哲学里谈美学，又在美学里讲哲学。同时我又深深地被他的文学素养所折服，他在引经据典的时候对文学诗句信手拈来，又总以分析文学的方式去讲美学。所以这本书是融合美学、哲学、文学于一体的书。书里讲述观点、思考问题的思路很值得我们学习，抛出问题、阐明观点、解释原因、引经据典，可以说是深入浅出地帮我们梳理了美学对我们生活、人生的重要性。那其实个人觉得这本书读得还是很艰难的，它没有那种一脉相承的感觉，最后一章甚至比较晦涩，硬着头皮读下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消化。到读了后记才知道，这本书的编辑对朱光潜先生的作品是进行了挑选的，重新梳理才成了这本书。他的理由是，市面上关于朱光潜先生的书无不给人晦涩难懂的印象， 而这本书特地选择朱光潜比较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文章，让读者感受到先生的美学思想，也感受到先生的有趣有味。我不得不说，即便这样，这本书如果你沉不下心，也是读不下去的。哪怕这本书的名字以及章节的标题起得再小清新，实际的内容也是学术专家的思想内核，不能像我们平常读小说、读散文那样去期待它，它没有那么好读。不过，如果你能坚持用心去读，我相信你会收获一个多元的认知体系。当然，除了朱光潜，大家也可以通过蒋勋去了解美学。蒋勋的美学观点通过文学的方式阐述得更为通俗，相对就容易入门一些。毕竟蒋勋也是懂朱光潜的，朱光潜也是让蒋勋感到让他敬佩的生活美学家。蒋勋曾说，忙字就是心灵死亡，当你不再忙的时候，你就开始了生活美学。他说，我们要强调的美并不只是匆忙地去赶艺术的集会，而是能够给自己一个静下来反省自我感受的空间。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视觉、你的听觉可以听到美的东西，可以看到美的东西，甚至你做一道菜可以品尝到美的滋味，这才是生活美学。我们这一生从生到死可以走得很快，也可以走得很慢。如果匆匆忙忙，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走过的这条路两边有什么风景，其实是非常遗憾的。我觉得这一条路可以慢慢的走，曲折一点，迂回一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朱光潜也曾有类似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说，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呀。许多人载着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车兜风，匆匆忙忙地疾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啊。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呀。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声音图书馆。本期声音图书馆分享的是朱光潜的你要做的只不过是发现生活之美。其实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生活美学的观点。好的生活要的不是更多，而是更美，而你要做的只不过是发现生活之美。就像这本书编辑所说的，朱光潜先生为人天真可爱，为文精深渊博，他不但在美学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就是在生活上，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生活家。生活中美是第一乐事，一切美的事物都有不令人俗的功效，那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许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我的那位同事在装修以及黑科技产品上的执着，但是说实话，那款原地封神的梦百合零压智能床已经让我成功种草。跟我一样被种草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节目下方小黄条详细了解。悄悄说一句，现在购买还送两个曼联同款零压枕，买一得五，超级划算。那希望大家今后也多多支持我的节目，让我可以早日拥有这款原地封神的床垫。我是云如，我们下期再见。